这边的悲剧是当罪人越想要满足公义的时候，越显出他的不能。在神圣的神和罪恶的人中间有一个不可度量的深渊和隔绝。罪人的每一个尝试都非常的不足，不能够跨越神跟人之间的这个距离。这也是在十三问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看到，为了满足神的公义，这必须是在人之外，也是超乎人的能力。这是十四问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在主日第五里面告诉我们，人始终还是没有希望的，人是沉沦的。但是十五问里面告诉了我们的福音，我们需要一位中保，他是完美的无罪，能够满足神的公义。必须是一位真实无罪的人，并且也是真神。这边给我们的福音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是基督耶稣，他能够满足神迹的公义，他是唯一有能力的中保。这样的一个主题是神的话语、神的圣经的主题，有的时候在故事当中呈现出来，有的时候在诗篇，有时候也会在图像当中。神透过福音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必须要有一个中保是在人之外。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经文也展现了这个真理，是透过一个图画来告诉我们，是关乎赎罪日的一个图像。大祭司要穿上这样一个圣衣，也要献上动物，你看到这边有血，你看到有神他自己的同在，是在圣殿里面。这边的问题就是人的罪，在赎罪日这一天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展现了神救赎的信息。这一章以一个回顾开始，这告诉我们亚伦的两个儿子的死，这两个人犯了罪，他们要利用神，他们不能够去遵行神的话语。现在 亚伦也被限制不能够进入至圣所，他必须要遵守一些很仔细的步骤。他只能够在至圣所之外，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人不能够靠自己到至圣神那边去，因为这样的话人就会死亡，但是人需要恩典，但这边有一个限制，罪人不能够靠自己到神面前来，他必须要靠神到神面前来。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帮助人。耶稣说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利未记十六章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古代的一个图像，是一个很生动的图像，是在教导我们一些真理，让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必须要被满足，也看到人完全的无能，我们也看到关于中保的一些信息。中保是我们罪人唯一能够到神面前来的途径。当我们来看这赎罪日的时候，在这一章结束当中，这是一个他们来刻苦己心的时候，他们要舍己，因为他们要看到罪所引起的巨大的代价，他们要来检验自己，他们不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和怜悯，除非他们自己是刻苦己心。今天我们要看到有三个属灵的学习的地方，我们今天所看的是关于救赎的一个图像。第一点，我们要看到我们对于中保的需求，罪人只有透过中保才能够到神面前来。因为神圣的神他是这样要求的，利未记告诉我们神是一位圣洁的神，就是说我是圣洁的。我们在利未记当中看到神他一直在做这样的陈述，所以神是圣洁的，那人也要是圣洁的，这是神他的特性。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神他是超乎万有，他完全没有罪，他恨罪，他与罪隔绝， 他不仅是不被罪捆绑，我们要看到他是分别为圣的神。他是完全的，他是超乎万有之上的。但圣洁的一个体现就是他的公义，他的公义必须要被满足。我们这一群如此不公义的人，如此罪恶的人，无论在本性和行为上面都是罪恶的人，我们怎样才能够有盼望到神面前去呢？因为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要有清洁的手。但我们罪人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我们怎样才能够到神面前去呢？我们怎样才能够从神那边接受我们所需要的怜悯呢？你要想一想神会幕的一个结构，当你想要接近神的时候，这边的条例就越来越多，你有外面的一个广场，在这样一个外部的广场当中，一般人都可以进去，再往里面就有一个圣所，有灯台站立，有圣坛，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 圣所当中，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幔，是一个非常厚的一个幔子，他把至圣所和圣所分开来。在这样一个幔子后面，是神的约柜，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教导，是关乎神的同在。一般的人不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至圣所，一般的祭司也不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在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入这样的至圣所，是要带着血。当人们在旷野中行走，然后看神的会幕的时候，他们会被教导神他这样一个独特的圣洁。他们会想，我们怎样才能够到这样一位至圣的神面前呢？唯独才能够透过中保。就像你经过一个地方，然后上面有个牌子写的是不能够经过这里，不然的话你就会接受惩罚。所以我们到神面前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不能够经过的。我们是要受刑罚的。在这边有神的警告，有神的指导，都告诉我们神是公义，是圣洁的， 就像是一个要理问答一样。当人这样看的时候，就会发现人是绝望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神在这边他要的是一位中保。利未记十六章里面，后面在十七章里面开始讲到是关于一些洁净与不洁净的一些律例。这边要告诉我们的是，想要与神相交人必须是洁净人，唯有那些心里洁净手上洁净的人才能够到神面前来。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样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这个信息太多了，很多动物我们可能根本都没有见过这些动物，但你要看到这些细的条例，它不是神的主要的目的。这边要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有很多东西，他们会使我们与神隔绝，让我们变得不洁净。你不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而且能够保持洁净。你的孩子可能知道，你的丈夫也可能知道，在密歇根州的冬天的时候，你进门的时候，你身上你的鞋上有很多血，你的母亲可能会说，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要把你的衣服脱下来，因为你走进来的时候，你会把外面的这些肮脏的东西，这些血带进家里面来，因为你这些身上的血代表着你刚从这样一个不洁净的外面的世界里面进来。这是罪把我们从神隔绝。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在神的会幕当中，这样一个神的会幕也是不洁净的，因为它被人所接触。就是像个会幕也必须要来被洁净，需要来被献祭，来被赎罪。所以你看到人的罪会污染任何事情，你要看到这个罪的严重性，你看到罪导致的死亡，养了两个儿子死掉了，你要看到这边动物献祭的时候，动物也要死亡。这边告诉我们的是罪的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人会看到人的绝望，从而想起我们需要一位中保。因为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不能够靠自己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吗？在这样一个罪恶沉沦当中， 我们面临这样一位公义的神，他要审判一切罪恶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盼望呢？看起来是没有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说是有的。因为神所定的祭司，他能够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需要这样一位，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在旧约当中，神设立了亚伦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能够知道中保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并且告诉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位中保。他要献祭。但是亚伦他有他的罪，他必须要先为自己献祭来赎罪。所以这一切都是要指向那最后要来的一位完全的祭司。这样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你要看到这一切都是要你问答，因为神说主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是他所生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真正无罪的人，他也是神。他是在人跟神中间唯一的中保，他是人，他也是神，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对中保的需要是透过亚伦来告诉我们。这样一位中保唯独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有人性也有神性。不仅是亚伦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在出埃及当中28章里面，我们看到祭司所穿的衣服是多么的有颜色，穿戴各种的珍宝金银。当他从会幕当中走进去的时候，他要带着以弗德，他要带着胸牌，胸牌上面也写着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并且要带一个冠。每一天祭司都会在他们的营会当中走来走去，因为这样一个祭司他是人在神面前的代表，所以他要在胸牌上面写着以色列支派的名字。他是每天在以色列人当中来行走。这样一个图像是代表着那以后要将来的基督的一个图像，因为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替我们代求。 在赎罪日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天。当他代表着他自己的罪和神百姓的罪的时候，他要把他之前所穿戴的那些荣耀的衣服都脱去，他要降卑自己，要穿上细麻布圣衣。你要看到亚伦在这边这样做代表的是什么？我要告诉你，这边这样代表的是耶稣基督。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他是一位配受赞美的神，众天使要赞美他，但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那一位永恒的神，那一位神的独生子变成了人，是取了人的身体。他是多么的谦卑啊！之前基督身上所穿的这样一个华美的衣服，代表了神的荣耀。现在他要穿上这样一个卑微的细麻布衣服，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降卑，他道成肉身到我们中间。他自己降卑，他没有神性，他是有神性，他却自己降卑，他还是神。他穿上了这样一个谦卑的衣服，所以这边有两个图像，一个是祭司在平时所穿的华美的衣服，一个是在他做中保这样一个事物的时候他所穿的一个谦卑的衣服。神耶稣基督他亲自降卑，他做了仆人的样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神学的一个彰显。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神，他也是人，因为唯独他是无罪的，他是有完全公义的。唯有这样的一位神和人才能够到神面前来。当我们一遍又一遍来读利未记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边的大祭司他要首先为自己来献上赎罪祭，因为亚伦他有自己的罪，所以透过这边神要告诉人，亚伦他并不是中保，因为他自己也有罪，他首先要给自己献上赎罪祭，他必须要一年一年的这样来做。 你看到三十二节里面讲下面一个接续的祭司，他也是一样的，他也有罪，他也要为自己行赎罪之礼。你要看到亚伦不能够持久，他下面有接续的祭司，但是我们的真正的中保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中保。他是完全完美的，他是完全公义的，他能够完全来代表他的子民，他是永恒的神。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它是在很大程度上来解释的利未记。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大祭司，亚伦他不是这样的祭司，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完全无罪的，他不需要为自己先献罪，先献赎罪祭。我们看到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位完全的大祭司，他跟亚伦是不一样的。但是神也用亚伦这样一个平凡的大祭司来告诉我们指向耶稣基督，在人跟神中间有这样一个中保。主耶稣基督他能够满足神的公义，唯独靠主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到神面前来，我们需要这样一位中保。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需求是如此的清楚，我们所需要的这样一位中保是由耶稣基督来承担了。在赎罪日这一天，我们看到这一天完全是跟献祭有关系的，有各种献祭，要焚烧，要看到有流血。我们看到二十一节里面讲，所有的罪都要来被处理，要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就他们一切的罪愆。每个罪都要献上赎罪祭，我们唱赞美诗之后我们再回来看神的话语。我刚刚说到赎罪日这一天彰显了我们的中保所要做的工作，也彰显了我们对献祭的所需。 在这一天我们需要多少血，我们需要焚烧多少献祭。这样一个赎罪祭彰显了我们需要来满足神的公义。并且我们要看到怎样来选择祭物，我们要选择那合适的祭物。这些动物他们是无辜的，但他们却因为人的罪要被人用来献祭。他们承受了罪的这样一个惩罚，这边看到是对于罪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彰显。这一天是赎罪之日，我们看到神要除去人的罪。赎罪日，他要彰显人的罪，也要洁净人的罪。这天要来满足神完全的公义。并且看到这一天来献的祭，首先要献上的是公山羊，最后首先是献上公牛，然后要献上公绵羊，并且大祭司要进入到至圣所，这在平时是没有人能够进去的，他是要带着祭物的血进去。之后要从会众当中取两只公山羊，并且要把这样一个血弹在圣座上，你要想想在神的约柜上面是什么，是神的血。在法柜里面打开了之后，你会看到是神的律法， 神的律法它需要人完全的顺服和遵行。当这样的一个柜子被打开的时候，人就没有希望了，因为人是有罪的。所以施恩座就像是一个盖子一样，他把这样一个柜子盖上，使得这个律法不能够出来来给我们定罪，然后血弹在这样一个施恩座上，神的愤怒就被满足了。神的愤怒就被止息了。这样一个现象是告诉我们，神他愤怒的满足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血，只有血能够把人的罪除去，如果没有流血的话，人的罪就不能除去。唯独主耶稣基督能够做这样的事。在希伯来书第九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是进入到那至圣所当中，他是以自己为祭物，并且神的公义能够被满足。基督的血已经给我们开了道路，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讲到，他带着他的血进入到那至圣所当中，他成为我们的起先的代表。基督他已经为我们造就了这样一个路，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像，不再有愤怒，因为基督的血已经被献上，山羊在这边被杀的时候就成为这样一个图像。然后我们看到另外一只山羊是能够得救的，它不需要被献上。这样一个得以逃生的公山羊能够进入到旷野当中，这个羊要担当人一切的罪孽，有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这个羊再也不会出现，这个羊再也不会进入到以色列他们的营会当中。要看到当神除罪之后，这个罪就再也不会回来。这样一个工作是唯一这样一个中保能够做的事情。当神赦免我的罪的时候， 我们要相信，我们相信神他赦免我们的罪，当神除去我们的罪的时候，他使我们的罪由像东到西那样远隔离。我们要看到神对我们罪的一个这样一个赦免。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们一起有一个合唱，我们里面唱内容是神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现在也能说神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疚。最后我还想说，赎罪日这一天，他保证了我们这样中保的所做事情的成功。当亚伦进入到至圣所帐幕里面的时候，他从里面出来了，每一次进去他每次都能够活着出来。他要再穿上那荣耀的衣服，就像在二十四节里面所讲的，他又一次穿上那充满荣耀的衣服。当他进入到至圣所内的时候，是象征着耶稣基督他的死亡，当他出来的时候象征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就像经文当中所说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舍己，他去了奴仆的形象，当他做成他的大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向他跪拜，承认他是主。当大祭司从这样一个地方里面活着出来的时候，象征的是我们的神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献祭，这是一个耶稣基督他自己做成大功的一个图像。最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升天，他要升高，他已经做成这样的大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有效的中保，这样一个道路是窄的，但是这个门是敞开的，唯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当亚伦去世之后，后面会再有别的祭司，但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一次死就献了完全的祭，并且他是永恒的大祭司，他是我们有效的中保。就像我们今天所看的孩子宝要立问答，从人的沉沦转到人的得救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注目在中保身上，这样一位神人他是唯一的中保。他在神和人中间为我们代求。 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